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把以下我们要讨论的内容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要通过你的话语来学习如何坚定我们的信仰。求你来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从保罗和他的同工之间的一些安慰和教导的关系上，我们来学习你那奇妙的旨意。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我们今天进到我们的第四讲前两讲我们讲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有喜乐，那接着他有喜乐以后呢，他又告诉信徒要谦卑。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叫做安慰。那为什么坚守信仰需要安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是怎样讲的我们看二章的十九节，一直到三十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提弗提到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面了。那短短的经文，我们看到里面讲到了两位同工一位是提摩太一位是以巴弗提。我们基督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会不会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事比如这一周小组聚会了，怎么经常来的这个人就忽然就不来了呢？或者说他出去玩了，出去玩还好了，如果他突然发生什么病故的话呢，发生什么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那组长会怎么办呢？不仅是组长了，可能会牧师也会怎么办呢？一个常常来教会的人忽然就不在的话，那我们就会打电话问他，甚至呢派人去看他。这就叫做在教会里面叫做探访，大家都很清楚。那这对我们坚守信仰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你看，基督徒跟别的宗教的那些，那特别是以佛教徒为例子就不太一样。佛教徒的话都讲究自己清修，他们特别崇拜自己清修，然后自己去悟道，悟道以后呢再教导别人。可是基督徒非要做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他们不要远离这个城市，他们不要远离这个干扰的这个环境，在这个进到这个干扰的环境里面，大家在一起。而且保罗特地强调我们说，他说不要停止聚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一旦落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耶稣所讲的，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两个人行路呢，一个人掉到坑里面，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救上来。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信仰的本身呢，它不是独立的，信仰本身不是，并不是只要自己好就好了，而且要顾及到个别的周围的需要，这就需要彼此来安慰，彼此来鼓励。任何一个人就算是再坚强的人他在信仰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人的弱点总是会有的，他一定会遇到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你自己也会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呢，偏偏你可以解决掉，所以你就去帮助他，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上帝特地不叫我们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好像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这个恩赐和肢体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你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能力啊，可以有很多的好处，很多的优点，但是你不可能有全部所有的优点。所以在一起呢，用恩赐来彼此来互相来服侍，互相来帮助啊，这是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看保罗他这里面是怎么样解释的啊？就当腓立比的信徒那个以巴弗提啊，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被派过来来照顾保罗的。他在这照顾保罗的时候呢，哎，他就非常的辛苦哈，他就告诉了保罗腓立比信徒的一些事情。那保罗就有点担心了，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腓立比的信徒担心保罗的处境。他们之所以派以巴弗提来，为什么呢？就是想，哎呦，保罗被抓了，那你过得好不好啊？会不会受到那个残酷的对待啊？有没有饭吃啊？生了病怎么办呢？他就派以巴提弗就带着钱就过来看保罗了。所以保罗就反而过来担心他们，哦，你们担心我呀，我担心你们担心我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要写一封信，但是他自己不能去，他自己被关起来了，他不能去嘛，所以他就派以巴弗提去啊。他就先派提摩太，他要派提摩太去啊。虽然知道我们有时候经常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的孩子如果出去离开我们到大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担心他？一定会的，打电话问问他，哎，最近有没有钱呢？有啊，最近有没有交到一些好的朋友？有。最近有没有去教会啊？有。虽然是说有，你心里安心吗？不安心的，偷偷有一天开着车跑到他在学校里面去看，是不是真的在好好上课啊？他是不是接触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看了以后才真正的放心。那你自己要是身体不好也不能去呢？哦，好了，那个让丈夫、让妻子或者让那边附近你相信的人说，拜托你有空去看一下我的孩子好不好？我经常出去，在外面宣教的时候，那就在外面哈，在海外的话，有一些他们的子女是在这边在读书的。他们在外面有一些宣教士，咱们宣教，他们不能回来看。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说：“哎，拜托你回去以后给我的孩子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好不好。”我当时就想：“哎，奇怪，他是你的孩子，你跟他更亲密，你们经常打电话的，他为什么还让我去呢？”啊，后来我就明白，哦，他们担心，因为妈妈关心孩子嘛，爸爸关心孩子，孩子为了让父母安心呢，他们会说一些安慰的话，但不一定是真正的那个实情，所以父母就担心他们，所以就拜托别人去看他。你看大家这样这种紧密的关系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他知道这个腓立比的信徒啊可以是度过这个难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居然派以巴弗提来关心他们。自从这个教会建立以后，他们就一直支持保罗的事工，一直到写这封信的时候为止啊。所以他们相信这样忠心良善的这些信徒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保罗还是担心他们。保罗说，哦，好吧，那我们就去帮助他一下吧。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人说没事没事，他说我都可以应付得了的。可是有人来关心你，你心里会怎么样？你心里还是充满感激的，会有信心的啊。所以有人去帮助人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度过。啊，我这个笔记里面写了，就保罗是计划让提摩太去安慰腓立比的信徒啊，计划。那个提摩太没有马上去哈，那接下来的话呢，那个保罗就让以巴提弗先回去啊，这里面我们待会儿再讲到啊。好，保罗在这里说啊，他说我靠主耶稣基督哈，这个你直接从那个原文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唱一首歌哈，我们会经常说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那我请问大家，那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说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圣灵里面按照真理来敬拜上帝啊！你要在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听有的时候听起来是好像是蛮抽象的啊。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呢？其实意思就是靠着主耶稣。什么叫做靠着主耶稣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保罗在这里面就很清楚一件事情啊，他说我靠着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所以打发提摩太去见腓立比的信徒呢，不仅仅是保罗的意思，不仅仅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很清楚说，哦，主让他派提摩太去探望那些人，为了让他们得到安慰，可以度过难关啊。所以就是这样了，人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凡事都可以做，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以行等等。其实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呢，这就是靠着主耶稣；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要做新的事情，而不是按照旧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再一次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那下面讲到安慰哈，安慰，他说我叫我知道你们的是心里就得安慰。这个安慰啊，是说保罗的心里就得安慰。但其实提摩太去那边的时候呢，他是也是在安慰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一看到保罗他派了提摩太过来以后，他就很清楚保罗的现状了，他就很开心了啊。这里面说，为什么保罗要派提摩太去呢？你看提摩太很特别的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话都会看到保罗就派提摩太去看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去派提摩太去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就派提摩太啊，差遣一个人去，差遣一个人去就说明他代表这个人。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跟选民说话呢，他不是跟一个一个的选民说话，他也不是把所有的选民都叫过来然后一起讲话。就像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对下面百姓说话，百姓听了以后哦吓死了，他说摩西啊你直接听上帝讲话就好，你讲给我听好了，你千万不要让上帝跟我们讲话，我们听到以后就害怕。对，上帝特地拣选一位他的代言人，以前有摩西啊，有先知啊，也有以利亚，他通过这个先知然后跟百姓讲这些话。当先知讲话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意思呢？他代表上帝，先知讲话就是代表上帝来讲话，所以他讲的话下面的人就要听，就要服从。保罗派提摩太去呢，也是说这个同工是跟随我的，我派他去的时候呢，他到了以后就相当于保罗亲自到了一样啊。中国以前也不是这样，那个太监不是传圣旨吗？圣旨一到就等于皇帝到了，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啊。所以下面人听到以后呢，就会得到不一样的感受啊。所以安慰的本来的意思就得到了鼓舞啊，有欣喜啊，有勇气啊。那这样说来的话，既然提摩太能代表保罗的话，而保罗代表上帝的话，先知也代表上帝的话，那基督徒就代表基督。所以我们当跟人家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代表基督来跟这些人讲话。所以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说：“哎呦，我只是个普通的信徒啦，是不是应该让传道人来讲啊？让牧师来讲啊？让小组长、让区牧来讲啊？”你千万不要讲，只要你讲的是圣经里的神的话，哪怕只有一句，你这是在代表上帝在讲话。这个权柄是每个人都有的。OK， 好。第一的话，我们在帮助别人坚守信仰的时候呢，就领袖差派同工去帮助安慰是件很好的事情，如果领袖不方便。那第二呢，保罗也说啊，他说哎，我也要去啊。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啊。他们保罗为什么会确信自己也会快去呢？因为在之前第一章的时候，他也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你们的祷告和神的旨意啊，就能让我从这里得救，很特别啊。刚才我听那个曾牧师讲到那个祷告的事情啊，他特别举了那个彼得的那个例子啊，他这些那个有口无心的人在祷告呢，上帝还垂听，然后让怜悯彼得被放出来啊。保罗也是这样，他相信你跟神祷告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他说我靠着主我自信也必快去。虽然保罗在监狱里面，他面对这个殉道的这个危险，他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他盼望他也去，他也相信腓立比的信徒也盼望他来，他也知道上帝一定会要把他带出去，确实是这样，结果就是他被带出去了。
他被关在哪里？
他被关在罗马。
哦，已经带罗马了
不是最后殉道之前的关在罗马，他有两次被关在罗马。
OK，
对，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是因为在该萨利亚受审判的时候被关了两年。他说我要上告凯撒，因为他知道西南的总督也不一定会放他，他就利用他罗马，他就说使用他罗马人的身份说我要上告凯撒，然后于是该萨利亚的总督不得不送他就漂洋过海，然后要到 罗马去接受皇帝的审判。他在那的时候呢，他就被放在一个屋子里面被监禁啊，被软禁啊，有士兵看着他们。对，这段时间他写下这封信，还不是殉道的那个时候，殉道的那个时候写的是《提摩太后书》。
OK，
好，保罗在第二十三章里面讲到我的事啊，这个我的事讲的就是审讯的结果。虽然还没有得到审讯的结果，但他已经心里已经确信了，他说他一定会被释放的。其实他在传信仰，他没有违背任何罗马的律法，也没有违背犹太的律法，他其实没有犯任何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本来是应该得到释放的。但是他还是要等到这个审讯的结果确定之后啊，他要再派提摩太出去。这里面接下来我们再看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领袖和同工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在第二十节里面讲说，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呢，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啊，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但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啊，他就讲到一个别人，他这个别人说的是特指某一些人，特指不是说他在那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连身边一个同工都没有，不是，他有一些忠心的同工跟他在一起，包括提摩太。而除此之外，有一些人呢，就某一群人呢，他们跟保罗并不同心，不一定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啊。这里面在保罗建立的这些教会里面，都会出现这个状况，教会里面都会出现一些特别忠心的人和一些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纷争结党这样的人，每个教会都不例外。那这里特别提到啊，这个领袖跟同工的亲密关系哈。刚才我们说到，我们为了帮助信徒坚守信仰呢，领袖要去探望人家，自己不能去派同工去。那这个同工一定是他非常相信的同工，所以这就看到领袖跟同工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的。这里首先就提到保罗和提摩太。保罗这样评价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啊，跟他一起兴旺福音，他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腓立比的信徒啊，他们是认识提摩太的，他们很清楚提摩太，所以保罗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们提摩太在这些众人的面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保罗才这样讲。那这个名证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名证在罗马书里面也说过，这是老练的意思。这个老练是说一个经过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品格经过了试验以后呢，它这样发光，他这样发光哈、啊，所以这样是老练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因为有的人很滑头，人说他也很老练啊。名证啊，名证写翻译的非常好。那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啊，真真正正的挂念，腓立比信徒的，就是提摩太。所以你看到，不管是同工还是领袖啊，还是腓立比的信徒啊，他们都在彼此挂念。啊，这一点就非常的好，就读起来就非常的美啊！信徒之间和睦相处呢，就是像一个馨香的祭一样，让耶稣、让天父在天上看了以后，心里都欢喜快乐。这是提摩太。那接下来他又提到以巴弗提啊，那以巴弗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腓立比的教会的领袖呢，他派以巴弗提出来，这也说明什么？这说明以巴弗提在那里面也是深得教会领袖的信任，就好像保罗派提摩太出去一样。而以巴弗提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一起来照顾保罗了。保罗这样提那个评价以巴弗提啊，他说他是我的弟兄哈、啊，与我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的，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啊。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啊。他来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不仅是带钱看看保罗就算了，他一看哦，哎呦，保罗被关在那里啊，被软禁了，每天轮流有几个士兵就来看守他，两个小时一轮换看守他，哇，太辛苦了。而且那些士兵只是看着他，不会帮保罗做事的，不会给保罗做饭的，也不会给他打扫房间的，说不定还要跟保罗要点小费，说不定啊，勒索他也有可能啊。所以以巴弗提就留下来了。对，以巴弗提这个字啊，就意思叫做可爱的，叫做可爱的，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啊。你如果你有机会查当时的那些文献的，当时那个时代的文献，不一定是基督教的文献，就当时时代一些流行的书信呢，还有一些书籍上面，你会经常发现以巴弗提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可爱的，就好像现在我们经常说，哎，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 Kitty， Kitty 说起来就是很可爱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哈，非常有趣的一个名字。嗯，保罗说他供给我的需求啊，这个不是这个供给我的需求，是说我需求的助手，他在我旁边呢，我需要什么他就过来帮什么，是非常主动的一种做法。所以这样的一个是以巴弗提这样的一个人，而以巴弗提这个人呢，他开始服侍的时候啊，他服侍到一个地步哈，病了，以至于腓立比的教会都听到他病了，而且极其难过。哎，这边有点特别哈，他说以巴弗提啊很想念腓立比的信徒，而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腓立比的信徒听见以巴弗提病了，以巴弗提为什么难过呢？他为什么难过？你看保罗知道腓立比的信徒关心保罗啊，但是保罗没有难过，保罗挺喜乐的。怎么以巴弗提听到说，哎，他们听到我病了，哎呦，他心里就开始难过了。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以巴弗提啊，他是个非常忠心的人，他带着钱出来照顾保罗，照顾到后来，哎呀，病了，自己没照顾好自己，他心里会怎么想？哎呦，我是来照顾保罗的，结果还病了，不仅没有好好照顾保罗，我自己还要被保罗和他的同工所照顾，他心里就有亏欠感。而腓立比的教会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啊，以巴弗提啊，你去照顾他，照顾病了。以巴弗提啊，他这真是个忠心良善的人哈，他就担心哈，哎呦，我本来是好心出来照顾人的，结果反而让你们担心啊，心里好难过啊。我有这样的一个同工在你们身边，那你们是开心死了啊，开心死了，极其难过哈。这个极其难过这个词呢，这个词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用到同样的一个词，就是非常的经历他的一个心情啊，就到那个地步哈。因为以巴弗提想啊，我没有好好尽到教会托付我的责任啊，心里就极其的难过，这叫做忠心良善啊。所以你看，在保罗和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之间呢，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啊就非常的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的时候呢，你说我们的信仰会出现问题吗？不会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所以他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他们就一定能够彼此来坚守信仰了。所以坚守信仰的时候呢，一定不是单打独斗的，一定有一些同工跟你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的。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在同时平时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别人有一些需要的时候呢，那就看一下啊。如果你是领袖的话呢，你就像保罗和提摩太这样，我去关怀他。但如果你是看到别人的需要呢，你要像以巴弗提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去好好的像以巴弗提这样做。这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领袖和同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这个榜样。可是真的要侍奉人侍奉到要病的这个地步吗？真的要侍奉到这个要生病的这个地步吗？要这样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上帝不是说一定要我们侍奉人家要到一个生病的地步，这样才是忠心良善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上帝的侍奉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之前我们讲到过几个恩典啊，还记得吗？上帝给我们几个恩典啊，一个是救赎之恩，救赎的恩典啊，另外呢是一个叫做为基督受苦的恩典啊。保罗在前两章的时候讲到说，也讲到基督那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基督来拯救我们，这是我们领受的第一个恩典。那接下来保罗在监狱里面呢，他为基督受苦，他说这是为基督受苦之恩呢。而当他提到以巴弗提的时候呢，这里面隐含了上帝的又另外的一个恩典，我把它定义为侍奉之恩，侍奉之恩。因为腓立比的信徒呢，他们灵命晋升到一个地步哈，保罗就直接跟他们讲说，你们为耶稣基督受苦呢，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他这里提到以巴弗提哈，以巴弗提来侍奉保罗的时候呢，这叫做侍奉之恩，上帝有机会给他侍奉，这是一个恩典。而上面讲到说， 保罗鼓励他说哈，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说，上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的打发回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欢欢乐乐的接待他。新译本说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就以全部的喜乐来接待，要尊重这样的人，看为宝贵。保罗希望以巴弗提回去的时候呢，腓立比的教会要接待以巴弗提，因为以巴弗提担心回去以后，他就会跟教会说，哎呀，很抱歉呢，我去照顾保罗，结果没有照顾好，然后生病了，我现在只好回来了。其实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呢，一定不会这样看以巴弗提的，但是以巴弗提因为他自己心里这样想，他就会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落差。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提醒那个腓立比的教会啊，你要好好的接待这个以巴弗提这个人啊，要尊重他。为什么？因为他做基督的工作呀，不顾性命啊。所以到底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看重那个结果呢，还是看重这个服侍的这个动机呢？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保罗不是在强调以巴弗提啊他侍奉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个侍奉的结果，简单来讲啊，在教会里很多服侍，你说有结果吗？不一定的。教会里很多做事工的时候，会不会有失败的时候？一定有的。我们去给人家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领人家参加小组聚会，到教会来聚会，一段时间这个人走掉了，我们会不会失落？有没有失落感？一定会有的。哎呀，上帝，你把这个人带到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好好带好他，结果他走了，他又回去了，他又离开教会了。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看以巴弗提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赞赏他，我们服侍的那个结果是不是完美还是不完美，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真心的来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这个才是重点。好了，另外呢要讲一些题外话啊。你看保罗说，他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哎，神连续他，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这话什么意思呢？神已经把他医治了，神医治好他了，所以保罗才能让他先回去。你既然病好了，就回去吧，让你们。但是以巴弗提他想回去吗？不一定，他可能说，哦，我既然病好了，我就好好服侍你吧。啊，保罗说，那你要回去啊，你回去以后，我虽然可以，你要带一封信回去。给你们的母会啊。另外呢，他们就算是听到你病好了以后，他们也还是会担心你的，真的好了吗？就好像我们那个儿女经常说，哎呀，没事没事，我这边一切都好，真的好了吗？会担心的。所以你不如回去好了，没关系了，就先回去啊。好，保罗曾经让人从死里复活，保罗也医好人家的病，彼得也是这样的。哎，可是奇怪啊，保罗为什么这次没有医好以巴弗提的病？不仅如此，保罗连自己的病都医不好。那这里面稍微讲一下啊，这个医病的恩赐呢，我们跟神祷告了，上帝医治了，所以到底是谁医治他的呢？当然是上帝医治他的，我们都知道。但是上帝是不是每次我们祷告他都医治他呢？这个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了。那保罗三次求上帝医治他，把他身上那根刺挪去啊，神就说啊，神就给他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啊，这就是神的医治啊。你可以把这个当成看成神的医治啊。那这里可以看得到啊，医病的恩赐啊，不是说你得到这个恩赐以后呢，你就可以任由你随便来使用。恩赐是这样的，恩赐只有在帮助对方在神需要的场合时候，这个东西才有功效。我下面有稍微列了一下哈，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很多的恩赐哈，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恩赐的问题啊。你看下一周的主日，我们就是那个又是主日的那个医治主日了，我们都会为一些人祷告。我有这样的经验，我给人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有点紧张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觉得我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啊，但是他需要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好了。就为他祷告好了。我也有一次碰到一个姊妹啊，我刚开始本来是不认识她的，后来她看到我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说哦，原来那天 在主日祷告为我祷告的就是你呀。我就当时愣了一下，我说是吗？我说我都不记得为你祷告。他说你这次给我祷告以后，我这个身上的那个地方就好多了。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医治不医治你是看祷告的那个人吗？不是的，是看你的那个信心和上帝的旨意如何，就是这样。所以恩赐是这样的。但是有没有人说这个人特别有恩赐，他祷告的时候就比那些人就他的那个结果会更好一些呢？当然有了，当然有了。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恩赐一定是在你的信心和上帝的旨意完全吻合的时候它才发生功效。不是说我想医治这个人我就可以医治这个人，这个不是恩赐本来的意思。恩赐也不是衡量信徒的一个成熟标志。很多人说他有很多的恩赐，他有很多恩赐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的属灵生命一定好。对不起，这个不一定的。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说一个人有很多的恩赐他就可以说他的生命的成熟度就很好。而生命的成熟度呢，是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那个果子啊，那种九种的表现啊，温柔、信实、节制、善良啊，等等，这些是啊。好，那恩赐使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肢体。你看，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很多恩赐啊，除了方言的恩赐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以外，那些恩赐全部都是用在别人身上。全部都是用在别人身上的，所以恩赐目的是为了肢体的，是为了服侍别人的。只有一个恩赐是可以造就自己的，就是方言，就是方言才可以造就自己，其他的恩赐都是指别的。这些是题外话了，既然讲到的话就稍微说一下啊。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说，哎，当初在教会初期的时候那个上帝给了很多的恩赐，那现在还有这些恩赐吗？还有没有呢？那哥林多前书里面明明讲到说，哎呀，那个这些讲道之能必归于无有，那个方言之能也被归于无有。等到那个完全的来了，这一切都归于无有了。他明明是，然后后来就讲说，只有爱是永远长存的。这些恩赐，这一切的事，世上的事和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爱才能永远长存。爱是永远长存的，没有错。但恩赐什么时候停止呢？你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他说那个完全的来啊，有很多人说，哦，这个完全的来呢，是说耶稣基督再来。有一些传统的讲法是说，等到圣经写成了呢，这些恩赐就不需要了。另外一说，上教会的建立啊，包括信徒灵命的成熟之后呢，他也不需要这些恩赐了。但实际上这个完全的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完全的，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他是说耶稣基督再来。就很多人说，哦，你们为什么总在主日举行一些那个医治的祷告啊，医治祷告布道会啊？为什么有些人病治好了，治当时好了以后来又回来了呢？有很多的质疑了，他们就怀疑说，哦，这些恩赐其实在那个时代，教会初期的那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现在没有不需要这些恩赐了，因为圣经已经完全写好了。其实不是，这是曲解哥林多前书13章8节到13节这段经文了。他说那个完全的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时候恩赐才会完全的停止。因为完全的来到了嘛，我们进到天上去了嘛，进到天上以后还需要这些恩赐了吗？根本就不会生病，当然不需要了。在天上还需要听道吗？不需要听道，因为神直接跟我们讲话，我们不需要听人讲道了。那在天上还有需要什么那个行义能赶鬼吗？天上根本就没有鬼，哪里去赶呢？所以没有，他讲的是这个。那天上存留的就是上帝永远的爱啊，就是这样。那一说到恩赐的时候，就难免说到使徒了。刚才我们看到说以巴弗提他受差遣来到罗马来看保罗。其实在腓立比书的2章25节，就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他说你们所差遣的这个使徒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叫做 apostolos。 这个 apostolos 呢，它有很多的意思，他有说是受差遣的人，是信使，还有使徒，还有直到普通的信徒。你看在这个25节这个地方，他就说我必打发以巴弗提到你去，是你们所差遣的。这个差遣的原文呢就是使徒 apostolos。 哇，这个问题一讲的话，大家又可能又该糊涂了。 哎，不是说使徒只有那十二个使徒吗？那保罗是上帝亲自拣选的第三个那个最后一个使徒啊，那怎么这里面也叫做使徒呢？所以这也是最近常常会争论到一个地方。那最近有没有使徒呢？那最近有没有先知呢？其实类似都是类似的这些事情。这广义来看的话，这个 apostolos 呢，它是在说是受差遣的人，是信使。但是说到十二使徒的时候呢，他用这个词特地讲到耶稣基督拣选的十二个人，包括后来失落的那个犹大，然后后来他们选出的那个马提亚，抽签选出的那个两个人选出一个马提亚，然后后来耶稣亲自拣选保罗啊，他们也都这样，这两个词互相来混用，那就这样有点糊涂了。这保罗到底是一个职分呢，还是特指那十二个人呢？还是说这保罗那个使徒本身来说就像一个恩赐一样？我们不常常说刘牧师就有使徒的恩赐吧，我们这样来看可能会好一些。从广义来看的话呢，这个使徒的含义非常的多哈。你看在我这边列举了一些经文呢，这些经文你们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上面写的是受差遣的人，说这个信徒，实际原文的话都是一个字，叫做 apostolos， 叫做使徒。但是呢，这是广义来看的，你从狭义来看的话，有一些特别使命的信徒。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犹大已经卖主，已经离开了，已经不在，他们就要说要选一位来补充这个十二使徒的里面的犹大的这个位分。他们是说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说亲眼见过耶稣的，亲眼听过耶稣基督教导的，看过复活后的耶稣的，在这里面选出一个人来当列为使徒的行列。这个就是当时存在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叫做十二使徒。他们的含义也是说他们是使徒，但他们也是被差遣的人，他们也是上帝的信使，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亲耳听过他的教训，跟他在一起生活过，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人被定为十二使徒，他们有特别的一个权柄，他们写下圣经，他们亲自的听到耶稣基督明确的差遣他们去传福音啊，这些是从狭义来看的。那你说另外那些人呢？另外一些人到底算不算使徒呢？所以我们要这样看这个问题，千万不要把这个使徒这个含义也看得太狭隘了。你不能说就一定是他们的，或者说一定包括所有的。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是当时那个教会初期那个时代特别的需要那十二位使徒，包括后来耶稣所拣选的，他们都是符合那几个条件的。那你说，哎，保罗哪里见过耶稣？保罗有没有见过耶稣？对，他复活之后他见过耶稣，虽然是在异象中见到耶稣。耶稣有没有教导他？耶稣有教导他，教导他，所以他也是。那另外一些受差遣的人呢，你像巴拿巴，还有雅各，还有希拉，后面我列了好多经文哈，他这里面都说他们是使徒，但他们跟保罗和那些有那些特别的那些一些条件的，亲眼见过听过受耶稣差遣的，见过耶稣复活，有没有一些区分呢？有一些区分的，他们都被称为使徒。所以不能看说这是圣经写错了，所以这样看哈，有一些特定的职分呢，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呢，就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位，包括另外再加上保罗，他们是特地拣选的。这个你可以说这是使徒的职分，而这个职分到现在还有没有呢？对不起，没有了。那这个使徒性的这个广义性的这个恩，像恩赐这样的一个使命呢，还有没有呢？一直都有，从来就没有断过。因为十二使徒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十二使徒他们所做的事情现在大家是不是在做呢？在做，特别是在有些人身上特别凸显出来，他有这个能力呢，有啊，我们的刘牧师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好多好多那些在那个海外在世界各地在宣教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可以把他，如果你说那我怎么称呼他呢？我把他叫做使徒吗？你这样一讲的话，有些传统教会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这样讲是不可以的。这样讲的话，那你说刘牧师有使徒性的恩赐，他在做使徒性的工作，这样可不可以呢？哎，这样他们就认可了。就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就彼此来尊重了，不要起任何争端了。在使徒上，在先知上，在恩赐上，其实都是这样。先知也是如此，先知还有没有了呢？ 你要说从旧约写圣经那个先知，现在都没有了。新约的先知还有没有呢？有啊，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多先知啊，啊，雅加布哈，啊，他告诉保罗，你要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会被抓起来的。他们都是先知，都是先知。那现在还有没有当初那个能写下圣经那样的先知呢？没有了。那先知一些先知性的那些先知的那些那些恩赐，在现在还有没有呢？当然还有了，当然还有了，只不过不像写圣经那样写的那样的完美，是完完全全上帝的真理而已。对，所以我们要来这样看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题外话。好，我们接下来讨论我们今天的几个问题啊。我们从上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说，我们在基督徒要坚守信仰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来安慰，彼此来鼓励啊。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去探望会友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探望会友呢？哦，你们想的太困难了。
给他们爱，
因为他们需要嘛。
嗯，
因为他们需要。我们探望他们的时候呢，就会鼓励到他们。对，保罗就是这样的，他可以不，他不见得非要回到腓立比的教会去的，但是他愿意派提摩太去，他也派以巴弗提就赶快去，为了帮助他们。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和提摩太和保罗和以巴弗提之间，和保罗和腓立比之间，他们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啊。那我们想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去啊。那基督徒之间我们应当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呢？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几个例子啊，保罗是怎么评价提摩太的？他说与保罗一同兴旺福音呢，情同父子啊。那说到以巴弗提的时候呢，啊，他照顾到保罗，照顾到生病了。其实这是在讲什么事情呢？就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真的就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讲到说这个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呢，阿卡佩托斯啊，这个就在爱里面连接的，这样的就彼此为了对方的需要，彼此来舍命，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样建立的话，他们之间会有问题吗？一定会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这是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了。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啊，那基督徒如何接待别人呢？我们从经文里看到说腓立比是怎么接待保罗的，我们也看到保罗是如何对待提摩太的和以巴弗提的。那你说这都是 信徒了，这都是教会的牧者了，这都是我们之间的一些同工了，那我们再引申一下的话，那非信徒呢，我们要怎么样接待他们呢？
还是一样啊，
还是更要对他们更好一些。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看到很多那个刚信主的朋友到我们教会，到我们小组里面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就会问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对不对？有的时候问题你听了以后你给他好好解释，解释到后来以后，你真的听了以后就有点生气啊，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我还听过一个问题说，哦，耶稣不就是那个假装死了后来又被人救出来那个人吗？他是一个很有道德性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只不过就是想用这个方式让别人来相信他嘛。我当时听到这时候我也蛮生气的，我说岂有此理，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耶稣。可是我们都会跟他发脾气吗？不会啊。但是我们跟他好好讲，他要不听怎么办呢？我们还会不会像对待信徒之间那样来爱他呢？比较困难啊，其实是比较困难。我们知道应该这样做，但真做起来的时候，哎呀，他这个问题，这个人真是好难缠啊。这个他以后再提问题，我不回答了，让小组长回答他吧，要比他更好的人回答他吧。这是一种消极的方法。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样呢？他问的问题呢，你回答不了，然后你也说服不了他，你就好好的爱他就好了，就好好的关心他就好了。就像腓立比的教会，就像，哎，保罗你需要什么东西啊？哎，我们来关心你就好了。那保罗也是，哦，你们也需要关心哈，我就派提摩太过去。你不需要跟他讲太多那个真理上的事情啊，你不需要跟他辩别的太多，你就关心他，你就爱他，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发现，哦， 原来信仰生活是这样的，原来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团体里面是彼此互相关爱的，他就不会注意到，他就不会把那个这个事情到底耶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先放下。时间久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说，哦，你们这个爱啊，你们这个爱就显明了一件事情啊，你们这个信仰是真的啊，所以我就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圣经里讲的那个话就都是真的啊，这种方式来对待就好了。那除此之外呢，那我们周围熟悉的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宣教士呢，我这里特别把宣教士列在这边啊。我请问那个你们在你们的小组里面，你们有没有为分堂代祷的时候还有一些是特别为宣教士代祷的，你们有印象吗？我们教会一共支持有30个宣教机构加上宣教士，有一些小组是特别为这些宣教机构和宣教士带到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知不知道你们的小组是为这样的带到的，你们可以问一下你们的组长了。
我们是 Great Group， 我以前知道一些姐妹小组他们是为一些传教士宣教士，
对，没错，可是当宣教士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认识他？90%不认识他，就算我们
上台，
对，除非他上台，他如果不上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你看上一周那个儿童青少年举行那个上个礼拜六晚上举行的那个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请的是从泰国来的那个 Jeremy， 他是泰国的一个叫做 Rescue Home， 专门去解救一些在那个泰国那个芭提雅被卖出去的那个做童妓的那些小女生的那样的一个机构啊，他就来到我们教会了。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大概有几个小组在为他们带到，可是在他上台以前呢，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我没有在见到他本人以前呢，我也只是通过他那个资料看到他，可是我们就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一来的时候，大概都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啊、牧者知道他们啊，就带他们出去吃饭，然后照顾他们。可是他们问的问题呢，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们有哪个小组来为我们带到吗？我想去看看那个小组去，好吧。这个问题如果被问到了会怎么样？如果那个小组啊，我们在为这个人祷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们在我们那个每次你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用教会那个查经资料？
对，
上面有第一项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第一项，你认领的分堂和宣教机构是哪一些？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请为他们祷告。所以提醒你们的组长啊，提醒你们的组长，让他们，你也可以去问他一下，你说，哎，请问组长，我们的小组是为哪个分堂带导的呀？是因为哪个宣教士带导的？他们有什么需要呢？啊，他们就你就让他们去教会的网站上去找，他们都能找得到的，他们就你们就可以为这件事情来带导。我记得一个月以前呢，有一个福音协传会的，刚才你们不是说那个文景区牧还有那个廖慧玲师母嘛，他们就是在那个福音协传会服侍的。他们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叫 Bob 的一位宣教士，我们也是支持他的。他两个月以前就来到我们教会的，当然他没有上台哈，他没有机会上台，因为他那个时间那个 timing 不太对。他就问我们说，那个有哪个小组是为我们祷告的吗？他说我要去给他们分享，我要谢谢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支持我们的祷告。我就联络那边的那个组长，哎，真的，他们真有两个组在为他们祷告，一个组呢就不是很清楚，另外一个组呢真的就是愿意，就是很清楚为他们祷告的，所以我就叫他们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聚会，啊，就非常好。每年我们在举行那个特会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分堂是不是都牧者都来了？对，如果那个时候每一个小组能接牧者到他们的家里去，小组长接他们到他们的那个小组聚会里面去，说我们就是为你们来带祷的。你说哇，那我们这个分堂那个连接会多么的紧密啊！就好像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之间这样的一个联系，甚至说我们还可以说啊，我们是支持那个分堂的，我们那个小组哈，每年就带一个队去那个分堂去看一看好了，肯定不一样。也不见得非要参加教会短宣的，教会短宣可能那个 timing 不一定对，可能不符合你们的聚会的时间，你们想参加，人家可能还不需要。但是如果你们每一个小组知道自己的 带导的那个分堂啊，可能是两个小组是为同一个分堂带导的，你们就连接在一起，每年抽一个时间去看他们，顺便你们也就当度假一下，一定感觉非常的好的。所以我们也鼓励来学习哈，来学习保罗和腓立比教会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就派人去看望他们，然后他们也会关心我们，这样彼此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您的宝贵的话语啊，主，我们通过保罗和教会同工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今天所学的，主你都放在我们心里面啊，主你也愿意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每天来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啊，你就把那天上的福气就一件一件又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要把那又大又难的事来交给我们来管理。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尊贵的位分，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天的道路的里面都有你的爱和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